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八篇。十八篇很长，我们可能分两次去讲解十八篇。当你看到十八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你是不是认为这是大卫所经历的神啊，离我太遥远，我们有历史有空间的差距，离我太远了，与我现实的我并没有关系。那是大卫所经历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总会有一种空间感，历史过去和现在的我并没有关联，甚至有些错误的解经认为那是旧约所经历的神和我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其实并不是，十八篇不仅仅是讲述大卫他所经历的上帝，同时他也是在告诉我们神是那位拯救的神，让我们对过去对现在对将来能够充满盼望。因为看到十八篇的标题有一个特点，它的标题很长，耶和华的仆人大卫，它的标题特别长。而且在诗篇还有一篇的标题很长，就是在第六十篇标题也特别长。这个标题很长不是没有目的，这个标题提供了背景，告诉我们这个诗篇十八篇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如果你熟读圣经，你会知道十八篇的内容还与另一卷书的一章是完全一样的。那各位，你能想到和哪一卷书哪一章是一样的吗？就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卷书的那一章和这一章是一模一样的，哪一章哪一卷书谁能想到？这一会儿就不用找 AI 了，来不及了。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和诗篇十八篇几乎是一样的，连标题都是一样的。你可能要问，这两卷书同时出现一样的内容，到底哪一个先有，哪一个后有，或者是哪一卷书把那一卷书的内容拿过来放在这一卷书，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是很难给予答复的。因为解经家们也有琢磨不定，到底是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先有，还是十八篇先有，是个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复，它是带商榷性的。不过在两卷书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都认为是大卫所做的事，就证明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而且当你去读第十八篇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受，好像是大卫在晚年的时候在述说他对上帝的认识，在告白他的信仰，他在总结他的一生当中多次蒙上帝的拯救，在做一个总结性的感言。他在感谢上帝在他一生当中从未缺席，他在感谢上帝总是做他的拯救者。所以他开头就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这是一个经历上帝的人所发出来最深最深最恳切的一个告白。我们相信大卫的人生的苦难要超越于常人，他对上帝的经历也超越于常人。如果将大卫人生的苦难化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和扫罗之间的故事。当大卫成名之后，你会看到扫罗是嫉妒他的，在王宫里想要把他刺死。后来大卫就逃到非利士人的地区，又逃到旷野，又逃到亚杜兰洞，扫罗紧追不舍，试图把他杀死。令人感到惊叹的是，扫罗 总是无法杀死大卫。而且还有一件事令人惊讶，上帝有些时候把扫罗放在大卫的刀下，但是大卫却没有杀死扫罗。虽然扫罗不放过大卫，但是大卫屡次他放过扫罗。到后来扫罗在一次战役当中自杀身亡，后来大卫就作王，成了整个以色列的王。而第二个阶段是大卫作王之后和他周边仇敌的故事。他周边仇敌有很多，像非利士人、摩押人，还有大马士革人、以东人，他们都是大卫的仇敌，大卫和他们也有征战。可是结果是什么？上帝总是使大卫得胜，大卫多次获胜，没有被击杀。他不仅王位稳定，他的国度无比的强盛，因为上帝与大卫同在，上帝应许让他的国强盛，在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而第三个阶段你会看到大卫还有一个苦难，就是他和他儿子之间的苦难。这个年轻人他就密谋想夺取王位，把他父亲赶出耶路撒冷。那么大卫又开始了旷野的生活，不得不带着一些很少的臣仆，忠心跟随他的人，在旷野逃亡，躲避他的儿子。可是没过多久，他儿子和他的军队全败了，他儿子本人也被杀了。大卫再次蒙到拯救，大卫还说宁愿自己被杀，也不愿儿子被杀。因此你看到大卫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诗篇十八篇上面展示了大卫一生当中上帝总是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出现，保护他，拯救他，把他带到宽阔之地。因此大卫通过诗词的赞美来表达他信仰的历程和他内心最真实的告白。写下十八篇不仅仅是为他自己，不仅仅是为了荣耀上帝，也是为了当下的我们。我们对过去有很多抱怨，认为上帝在过去很多时候没有出现过，我们对现在有很多不满，你认为上帝在袖手旁观，他并没有介入我人生的困境，对将来有很多的担忧，因为你认为过去现在我都看不见上帝对我的搭救，我对将来是更担心的。其实从知识层面来讲，基督徒都懂得上帝过去救我，现在救我，将来还要救我。但是从我们的经历来讲，我们对过去是抱怨的，对现在是不满的，对将来是担忧的。十八篇不仅仅是为大卫他自己来做自己的信仰告白，诗篇也要成为我们的信仰告白。神也是我们的拯救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不同点在哪里？很多人没有经历过上帝。在以色列先祖里面有位先祖叫雅各，雅各原来在他爸爸妈妈的身边是幸福的，他妈妈特别宠溺他，可是雅各做了一件招致杀身之祸的事，他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雅各就开始漂流，开始流浪，开始逃命。在没有逃命之前，他知道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父亲的神，是他母亲的神，他并没有经历神，他也不知道神是否真实，他可能只知道神在他父亲那里，在他父亲的帐篷，在他们所寄居的地方，他不知道神在其他地方。当雅各像一个逃命的人一样在旷野，在别示巴那里，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向他应许，雅各他就醒了，他说 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这是雅各经历上帝的开始。很多人都知道耶和华是怎样的神，很多人都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当然很少有人真正的经历神，会说神在真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婚姻中，在我的工作中，在我最难的疾病当中，因为没有经历嘛，所以没有经历的人是非常惨的，他感觉信仰生活是麻木的、机械的、冰冷的，他感觉一切都不真实，好像又真，好像又假，他也分不清真真假假，因为没有经历，没有真正像雅各讲说，耶和华真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真在我生命中，在我最难的时候，我经历了神对我的引导、保守和眷顾。因为没有大卫这样的经历，没有感受大卫所感受的，没有盼望大卫所盼望的，所以我们对过去有太多的抱怨，在过去回顾看不见神多次搭救，在现在也看不见上帝对生命的介入，对于将来也忧心忡忡，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认为上帝依然像过去一样会袖手旁观，对我冷眼相待，他根本不管我。你知道不经历神是多么一件可怜的事情吗？不经历神的时候，我们一切都变得麻木和冰冷，我们认为上帝在别人的传记当中，上帝在别人的口里，在别人生命当中，而在你的生命中无法讲出上帝在你生命中施予的拯救的次数和方式，这就是可怜信仰的人生。你若不经历上帝，你的信仰是假的；若不经历上帝，你对上帝的认识都在头脑里面，没有体验过，没有经历过，就很难理解大卫第一节所讲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你不会有告白的，你不会对主耶稣说感谢你拯救我脱离罪和死亡，因为没有经历嘛，不知道罪的可怕，不知道恩典的宝贵，不知道基督为我受死是多么大的救命之恩，因此我们没办法对主耶稣基督告白，没有办法对上帝告白的。我们很多人只停留在苦难中。后来大卫说，死亡的绳索环绕我，毁灭的急流淹没了我，阴间的绳索围绕了我，死亡的网络迎面而来。我们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到这里一切就戛然而止，一直被死亡的锁链环绕，一直被阴间的绳索围绕，往后怎么办？并没有像大卫说，急难临到我的时候，我求告耶和华，我向我的神呼求。我们在那个痛苦当中就停止了，没有呼求，没有祈祷，没有在危难中对上帝的依赖，就不会理解大卫所讲的对上帝一切的经验。我们在危机当中，危机是真实的，但是求告上帝是停止的。我们好像一个孤儿，好像无父无母的人，好像一个孤苦伶仃无毫无依靠的人，孤单的、孤独的、独自的去面对所有的困难。我们也自哀自怜，说自己是个很苦的人，却没有像大卫讲的一样，我求告耶和华，我向我的神呼求，我也相信我的祷告会得到应允的。如果你和我只停留在危机当中，就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得到他任何的眷顾，并且还会自哀自怜的认为上帝他对我无动于衷，他冷眼相待， 他在袖手旁观，他不参与我的人生，不参与我的苦难，他不与我同在。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像个孤儿一样无父无母的生活在苦难当中，独自去面对一切，好像举目无亲一样。不是的，我们只停留在那个苦难中，只停留在死亡一般的阴影当中，却没有在那个阴影的极难中来求告耶和华。我们几乎到那里就停止了，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写照，不是吗？在标题上特别加强了一句话，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的手。为什么反复提到扫罗？因为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扫罗带给他的危险、绝望是最多的。可是在最难、危险最多、死亡擦肩而过最多的时刻，神的拯救之恩从来没有停止，也是大卫在这个时间阶段更能够认识到上帝是他的岩石、他的山寨、他的救主、他的神、他的磐石、他所投靠的、他的盾牌、他拯救的脚、他的高台。大卫没有说我能够躲过扫罗是因为我意志坚定，是因为我有智慧、我有谋略，他从来没有。他也没有说他是一个幸运儿，他说他在所有的危难当中意识到上帝是岩石、是山寨、是救主、是逃城、是避难所、是拯救他的高台。他用这些词汇来描述神对他的眷顾和帮助。神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将大卫训练成合他心意的人。神用什么方法训练大卫？用苦难。我们相信在圣经当中很少有人像大卫一样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从他出生在他家庭当中再到他的晚年，他的苦难从来没有间断过。有谁像大卫一样被训练过？我们今天认为我们的苦难很少，其实你我的苦难并不少，只不过类型和种类不像大卫一样罢了。至少成功神学是不成立的，几乎不用反驳。因为一个成功神学的传扬者和信从者，他们总是期待一切顺利、一切平安，他们认为信主可以改变命运，可以改变现在的境况，他们期待并不真实，圣经也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如果你读过约翰班扬的传道历程，会发现那才是基督徒真正的人生。当那个基督徒看见自己的罪，当那个基督徒知道自己活在灭亡城，当他被指引之后要逃出这个灭亡城，要奔向天国的时候，他的苦难就开始了。从他的家庭到他的朋友到他所经过的地方，苦难在一路上遍地都是，无论是陷阱，无论是强盗，无论是魔鬼，这些攻击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也不是一个认命者，我们要知道这个被罪所迫害的世界充满了苦难，上帝也要透过苦难的方法训练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常常依靠他、向他悔改的。神用苦难的方法训练大卫，大卫也有非常优秀的一面，他愿意接受神对他的训练。我们知道生活中有很多苦难，但是我们不愿意经历神给我们的训练，不想回应神对我们训练的方式。当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敬虔的一面。神有几次把扫罗送到大卫的刀下，大卫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命的权利，为了自己的清白，或者为了自己神对他的王位的那个授予，杀死扫罗。但是大卫没有，他没有报复，他没有怀恨，他也没有自己像雅各一样用他的方法快速来获得王位，他都没有。大卫可以说情愿 被欺压，情愿被诬告，情愿吃亏，甘愿等候神为他伸冤，等候神赐他王位的时刻，他愿意被上帝训练，愿意等候神。如果在世人看来，大卫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因为他无能为自己伸冤，他无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总是失败，总是被围剿，总是被追杀，他总是在各样的岩石，在各样的山洞和洞穴当中来保存他的生命。有谁像大卫这样的失败？明明可以杀死扫罗，他却放过了扫罗。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做？因为大卫在等候神，大卫是得胜的，所以他不杀扫罗，他要倚靠神，等候神为他来伸冤的。按照我们的人性，有仇必报。如果有人打我的右脸，打我的左脸，我要把右脸剩给让他打，会吗？不会的，我们一定会打他左脸，又打他右脸。有仇必报是我们的天性。为什么大卫看似好像无能，看似失败呢？其实大卫是得胜的，他在等候神为他伸冤，给予他王位，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来获得。人可能嘲笑大卫，挖苦大卫，整个的群体都举报控告大卫。你知道吗？当你所恨的仇敌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时候，你会很难忘记你的仇敌的，你无法正常生活，你会充满仇恨，你会在有人的地方散播各样对方的不好，毁谤别人的名誉，你会用你的方法来实行报复的。而且这个仇敌在你心中你无法根除，好像你的血液和记忆一样伴随你，你无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做梦都是他。大卫并没有如此，他可以在能拿刀杀死扫罗的情况下释放了扫罗，给他活命的机会。这是信心的问题。当仇敌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你会攻击他，你会为自己辩护，你会利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证明你的清白，证明他的肮脏污秽，证明他的诡诈和欺骗的。你会把上帝忽视，你会把神的旨意赶出你的意志之外，你会不计代价的捍卫自身的利益，维护自身的权利。你如果这样做，好像得胜了，好像胜利了，其实是失败了。如果大卫杀了扫罗，从人来看他是得胜的，不过神的荣耀因他的过错被遮盖。我们在十字架上可以看到这一个场景，当你去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会发现耶稣是彻底失败的，但是却是全然得胜的。当耶稣好像失败而死去的时候，他的爱永不止息，他连死亡的锁链都给冲断，他解救了他的百姓。你在十字架上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吗？你能够看到耶稣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吗？你看到耶稣在为自己的名誉来毁谤那些攻击他的人吗？没有，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在告诉我们，他透过十字架的死才能带来罪人与上帝的和好，带来赦罪之道。可是很多的人 当面对仇敌的时候，他不能写出对上帝倚靠得胜的赞歌来，他以他自己的骄傲自大自我的意志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来摧毁对方。无论是你的婚姻，无论是你的家族，无论是你的同事，无论是伤害过你的人，我们都是以保护利益为最大的出发点。但是你在耶稣身上你没有看到，耶稣在走向十字架，他的身上没有丝毫为自己的利益而出发，他放弃一切正当的权益。如果他也维护自己的利益，证明自己的清白，十字架的事件不可能发生，赦罪之道不可能拥有，永生之路不可能赐予我们，上帝不可能接纳我们，我们都会灭亡的。耶稣以不一样的方法和道路告诉我们，如果不效法基督，不效法大卫，你我永远无法获得平安的，你的仇敌永远在你心里面，而且深深的扎根，直进到你的骨髓基因，你无法安宁，无法生活。可是大卫没有，他对上帝写出赞歌，他说上帝是他的力量。十八篇整个的全貌都在告诉我们，当大卫面对扫罗如此强劲仇敌的时候，他以不一样的道路胜过了他的仇敌，心中并无恨意。他虽然很苦，总是在逃命，可是每一次逃命他都可以经历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高台，是他的岩石，是拯救他的脚。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正经由他打吗？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同他走二里路。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当你不与恶人作对的时候，你不会维护你正当的权益，你不会不计代价的来摧毁对方，报复对方，来取得胜利。人若是悖逆顽梗的时候，扫罗就占据你的心，什么时候敬虔若敬的时候，扫罗就不在你的心里，那个扫罗就不是，就是你我的仇敌，不是吗？谁诽谤了你，谁攻击了你，谁伤害了你，谁使你落在不好的境况当中，那个人不是你的扫罗吗？大卫用另一种方法，他等候神为他伸冤，他也在苦难中每一次逃亡里面认识到上帝丰富的属性，在与他同在，在保守他，给他生命的保全，他能够获得平安和喜乐。他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了信仰人生的胜利。在人看来大卫是失败的，在上帝看来大卫却是得胜的，而他的子孙耶稣基督比他更优秀，被人杀死的时候都没有讲过一句恨人的话，他就给人带来了受罪之恩，结出了很多生命的果子。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谈到我爱你我们并不陌生，配偶和配偶会说我爱你，父母对孩子会说我爱你，孩子对爸爸妈妈也会说我爱你，但是爱也有很多种类，不是吗？路易斯也讨论过四种爱，圣经也有对最高的爱的表达， 但是这里讲的我爱你好像比那个希腊文好像神圣的爱更能够贴近我们的现实。这个我爱你是大卫对上帝说的。人什么时候才能说我爱你？特别特别喜欢对方，或者被对方所感动了才会说我爱你，不是吗？当你第一次遇到你配偶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说我爱你，对不对？这肯定需要长时间谈恋爱嘛，才会说我爱你。那么这个爱在希伯来文的字义当中，这个字词是指子宫，子宫就是妈妈的子宫，在表达什么？大卫说上帝我爱你，这个爱是源自于最深处最深处最深处，好像一个妈妈对孩子发自内心肺腑的爱，来自他心里最底层的那个感情，撼动了心肠肺腑荡气回肠的那种情感。所以当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不是嘴唇的问题。有人建议应该把这话翻译为耶和华呀，我从我的心肠肺腑最深处我爱你。为什么会这样讲我爱你？因为足够认识神，足够经历神，足够体验神，足够被上帝所感动了才会说我爱你。从他内心的深处完全被折服，他已经认识到神是他所有生活难处的力量，才会说我爱你的。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不是吗？但是一个人内心如果没有被上帝的爱所触摸过，他永远不会对上帝说我爱你的，只不过是嘴唇的表达，只不过是在教会装装样子，内心没有真的经历到神爱我。神爱我最大的那个证明是什么？把他的儿子赐予我，把他的爱流露出来，明白的时候才会说我爱你的。诗篇后面有很多表达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爱慕你的命令，胜于一切的经筋，我爱慕你的训词，都是从心肠肺腑的最深处讲出这句话来。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解释，这个词应该把它理解为有如母爱从他的子宫出来，对他子宫出来的孩子那般的亲密的爱。当妈妈生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是他在子宫里面孕育长大的，他很爱他的孩子，是这种爱。所以各位，你爱上帝吗？你只有经历神的时候才会爱他的，你只有经历他的时候你才会对他说神啊我爱你，我真的知道你在我生命中，在我的艰难困苦，在我难熬的婚姻中，在我眼中孩子的困苦当中，在我的疾病中，你从来没有缺席。我看见你是我的岩石，你把我放在高处，你是我的避难所，让我长心在你的里面。所以耶和华呀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力量。这个力量包含太多了，神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是我们恩典的力量，工作的力量，盼望的力量，挣扎中的力量，婚姻中所有的力量，得胜罪恶的力量，都在乎他，不是吗？而这句话在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没有出现，但是在十八篇出现了，加上这句话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而这句话好像圣殿的尖峰，好像 金字塔的顶点，让我们看到神在世人当中，在大卫生命中是何等重要，影响了他的所有。神非常看着我们是否爱他，他也要求我们爱他。当然你懂得圣经，你会晓得是神先爱了我们，是神先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然后要求他的百姓要全心全意的爱他。那申命记神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在他一切的路上，爱他，一心一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是神先爱了我们，神先爱了我们，神要求说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敬畏我，要爱我，一心一意的侍奉我。如果一个人不会数算神的恩典，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没有被耶稣十字架所打开的话，他永远不会讲出这句话来。那信仰就是一个知识的，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冰冷的、机械的，没有感受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明显的，是敞开的，是摆在我们的眼前的。我们眼瞎，我们迟钝，我们缺乏圣灵的引导和光照，我也没有办法对上帝说我爱你，因为内心从来没被触摸过，不是吗？为什么总是告诉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为什么圣灵总是告诉我们他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呢？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你看不见上帝的爱。就像你的妈妈把食物摆在你的眼前，你就说这食物我看不见。神的爱就像每天的日光一样，我们都能够目睹，但如果没有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是一个瞎子，无法看见神对我们爱的证据和真实的。赐下圣灵的目的是让我们眼睛被打开，看见那个爱的真实，看见那个爱的证明，看见神的爱环绕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个阶段，过去现在都环绕我们，与我们同在。一个不会数算上帝恩典的人，只会数算自己意志的坚定，只会数算自己的顿悟，只会数算自己是何等的超越于常人。他无法在每一次危机里面看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行走，伴他左右，与他走过水火，伴他走过死人的幽谷，永远感受不到的。保罗告诉我们说，让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心里并没有眼睛，但是过去人认为心是人的中枢。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我们根本看不见神的恩典。大卫在诸多苦难里面，他可以看见神做过他的岩石，做过他的高台，做拯救他的脚，做他的山寨逃城和避难所。可是我们在苦难中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神在冷眼对待，袖手旁观，我们看见神不理会我们，看见没有人关心我们，我们看不见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眼睛瞎了，如果眼睛瞎了，黑暗是何等的大。如果眼睛没有被打开的话，根本不会有大卫在那告白的。如果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是不是更需要这样祷告，求圣灵打开你的眼睛，可以看见你人生所有的艰难，从小到大都有上帝特别的护理，他的护理没有中断，哪怕是毫秒都没有中断过。神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卫可能在晚年数算神恩典的时候，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不得不把他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拿出来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我爱你，因为我人生所有的艰难满了你的环绕，你从未缺席过。我们读不懂苦难，我们在苦难当中看不见神的恩典，我们在苦难当中无法看见神的作为。为什么？眼睛瞎掉了，所以黑暗就大得不得了。 在启示录，那里有一些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那里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这是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他们不聚会吗？不是。他们不礼拜吗？不是。他们不能够分辨真假吗？不是。他们困倦疲劳吗？不是。都不是的。他们一切像往常做得很好很好的，但是呢，他们没有了对上帝起初的爱，他们的爱心在滑落，在丢失。上帝不是单看我们的行为，他要看我们是否爱他。神要查验我们内心，神不要嘴唇之爱，神不要行为的表现，神更要那个从心肠肺腑最深处对他的爱，以至于产生所有的行为。冰冷的心，冰冷的心需要圣灵打开眼睛的，需要圣灵引导我们看见基督的，需要进到真的深处的。你应该求什么？求神的灵光照你，求神的灵引导你，求圣灵充满你，不是吗？各位，只要你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你会离上帝越来越远，你会离教会越来越远，你会认为所有的人都不爱你，其实不是的。你唯一所缺的是你的心没有被圣灵变得柔软，你的眼睛是瞎掉的，需要圣灵打开眼睛，需要更新我们的心，需要数算神一切奇妙的作为的。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各位，什么是你的力量呢？我们有很多力量，不是吗？有人说我的老公是我的力量，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是神人也。你有没有发现你老公有段时间什么都不是啊？被你骂得体无完肤。你说孩子是我的力量，你有没有一段时间孩子把你伤得体无完肤，恨得把他掐死？你想想，这是我子宫里怀孕的，免算了吧。你有没有想金钱是我的力量？你发现你的钱了吗？你的钱不断的减少亏损吗？我们的力量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不是耶和华，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国家，我们更倡导物质永恒，物质解决一切，不是吗？我们认为有了钱痛苦会减少，既有痛苦又没有钱是两个痛苦，如果有钱有痛苦只是一个痛苦。你怎么知道有钱只有一个痛苦呢？有位神学家叫考克斯，他有一本著作的名字叫《市场即上帝》。他在讲述一个事实，在一个经济社会的时候，经济的体系取代了传统的宗教信仰。过去人遇到难处会求告上帝，当经济市场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人有了问题去依靠这个经济市场所带来各样的发现和发明。所以他说今天人整个的社会结构把市场视为他的上帝，认为这个市场是全知的，是全能的，这个市场是能够决定我的幸福的，能够决定我的现在和拥有的。我们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吗？经济好的时候每个人得意忘形，经济不好的时候每个人勒紧裤腰带，好难呀，生活经济什么时候好起来？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就认为幸福的生活在于市场，市场好我就有力量，市场不好我就没有力量。所以作者认为人在市场的 这个特性当中，原来市场是一个交易交换，现在市场是一种像神一样的存在，永恒的、全知的、全能的。有了好的经济，有了好的财富，有了更多的稳靠的经济体系，我们的生活幸福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吗？我们会说经济是我们的力量，存款是我们的力量，楼房是我们的力量，其实这些根本不是。当你所认为是你力量的东西都在慢慢从你生命当中消失，都在退去，神要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一切一切都会变的，他不是我们的力量。大卫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不是他做王之后拥有了王位、拥有了财富和兵权再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你这样理解太错了。大卫是在所有的艰难中他明白了耶和华是他的力量和所有，是他所有。因此各位，什么是你的力量？你真的对上帝告白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吗？你们在告白说有耶和华就有一切吗？不会的。二节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山寨、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我救恩的脚、我的高台。你可能认为大卫用很多言语来追击他对上帝的敬拜，这些不是简单的词汇的积累，而是大卫对上帝的感谢。圣灵要透过如此丰富的词汇来表达一件事情，上帝在各个苦难当中都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总认为在某一个苦难上帝能够帮助，在另一个苦难上帝是受限的。有人有疾病，认为疾病中上帝能安慰我，但是他不但有疾病，婚姻还不幸，他认为婚姻上帝不能够干预。有人认为我的工作很不好，我的工作从来没有改善，神就不能干预我的工作，不是吗？他像一个上战场的人，他不仅需要保护他的手臂，也要保护他的脚，还要保护他的胸部，保护他的头部，每一个部位都需要保护起来，而每一个部位都需要相应的盔甲，不是吗？大卫用这些丰富的词汇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套完整的盔甲，神不让我们受伤害，在每一个苦难当中他都能够帮助我们，他有的时候能作为高处的岩石让我们站在上面，有些时候神的整个脚能够抓住他获得力量，所以有些时候能够做我们的避难所，你能够躲在他的里面，好像躲在岩石缝里面一样。有时候神像盾牌一样四围放上盾牌环绕我们，神在每一个苦难千万种苦难中都能够保护我们。大卫不是在做无意义的词汇的追击，他要透过这些比喻告诉我们，你任何一个苦难上帝都能成为你我的帮助者。大卫总共用了十个词，十个力量、岩石、山寨、磐石、盾牌、高台、救赎主、避难所、脚，这都是大卫在一个一个的难处中经历对神的认识。大卫的认识不仅仅是知识的、抽象的、教义的，而是神成了他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很多的人他不能讲述神的生命中的工作？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嘛。神只是在头脑里面，在认知里面，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教义的归纳当中，而没有真正经历神，把那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变成我所投靠的又真又活的上帝。 神要把你我训练成合他心意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不想去经历神，只在那个阴间死亡的网络当中活着，没有下一步的祈求，不是吗？三节大卫就说，我向那当受赞美的耶和华呼求，就得到拯救，脱离我的仇敌，死亡的绳索环绕我，毁灭的急流淹没了我，阴间的绳索围绕着我，死亡的网络迎面而来。大卫在回想他过去被敌人所追赶所围剿，给他带来致命一击的时候，神总是给他生存的机会。在第十七篇，你是不是记得大卫描述那些恶人像什么样？饥饿的狮子，凶残的狮子，把他吞掉撕碎。这里他用另一个诗意来表达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毁灭的急流淹没了我，阴间的绳索缠绕了我，在表达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隐喻诗意来表达他的痛苦。那我当天痛苦临到大卫，他会怎么办呢？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呼求神，神就拯救他。你要知道，诗篇几乎在全部的结构当中都会告诉我们要向神去祷告。可是人有一个悖逆的恶习，就是在苦难当中不向神倚靠的，不向神倚靠的，不投靠他，不张口向他祈求。我们上个礼拜天讲到成人职学，我们弟兄们认为我们养孩子太累了。你知道在以弗所书保罗讲什么吗？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建立婚姻，才能够建立家庭，养育儿女，工作中充满喜乐的。不被圣灵充满的话，任何一件事情都做不了。为什么无法读经？为什么无法以敬虔活在家里面？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倚靠圣灵，所以在属灵的所有的义务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履行，哪怕一点点都做不到，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大卫说，我向神呼求，这是求告神，求告神的神就拯救他。从第七节一直往后面，我们看到大卫的他的赞美令我们感到惊讶，他用的每一个词汇，宇宙的万物都是我们在之前很少看见的。他说大地摇撼震动，群山的根基也摇动，后面谈到他使天下垂，亲自降临，脚下黑云密布，后面又谈到他以黑暗做他隐秘处，他以浓黑的水汽，天空的密云做他四围的帐幕，密云冰雹火炭在他从他面前的光辉经过。到这里你会想到什么？大卫说，我呼求的对象是能够动用地上地下所有万物的力量，他也能够通过地上地下所有的万物来展现他的大能。所以他谈到群山的根基，谈到海底，谈到密云，谈到冰雹，谈到那些我们看来非常可畏的场景。为什么这么表达？他所呼求的神过去是有作为的。我们要知道大卫有没有经历过这些场景呢？他没有经历，大卫没有亲自经历过上帝的崇高威严和这样的彰显。他不像摩西，他不像雅各，他不像亚伯拉罕如此的近距离经历上帝，他不像他的先祖们在西乃山下可以看见上帝威严的临在，他没有在埃及 见过上帝大能降灾给埃及全地，他都没有，他也没有活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可以看见神让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他还都没有看到。那么是不是大卫编的？是不是大卫在发挥他的文学底蕴？不是的。如果你仔细对比经文，会发现这些词汇是借用了之前上帝在出埃及、在西乃山、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在士师记时代上帝所有作为的一些彰显的方式，把它写在这段经文当中。至少在七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与上帝降临西乃山有关。当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地不是震动吗？乌云不是密布吗？雷电交织。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座山被火焰烧着，黑暗、幽暗、暴风。后来摩西也说，我战惊恐惧。那是上帝临在的场景。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帮助犹太人战败迦南人的时候，上帝如何做工，向敌人降下冰雹来，让日头可以停留，让耶利哥的城墙可以倒塌。十四节和十五节，我们可以猜到神让以色列人从红海通过，把红海分开，以色列民从那个海底走过。当大卫想到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想到耶和华过去的作为，他从救赎历史中让我们看到神的威严和大能，让我们看见神过去行过奇事，神的拯救对他的百姓从来没有停止。无论是大的战役、小的战役，上帝常使他的百姓获胜的。大卫是懂得圣经的，是熟悉上帝救赎历史的。各位不得不提醒，你对圣经无知就决定你信仰生活的状态，你对圣经不明白不清楚就决定你生活的混乱和不堪。你懂得神在救赎历史中人和做事吗？你懂得神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神如何工作吗？如果你不懂得，你的生活不可能有力量，不可能有盼望。摩西在告诉我们，摩西、约书亚，士师们的上帝，也是他大卫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他拥有宇宙所有的全能，所有的万物都伏在他的权下，每一个受造物都能为他的荣耀而存在。神也透过所有的受造物，使他的百姓在某一场的战役当中可以得胜的。神说，这样的神与他同在，这样的神拯救他，这样的神成为他的神，他成他的子民，他的呼求会得到应允的。你可以想一想，神在过去亲自征战，动用宇宙万物的力量来拯救、保护、眷顾那些不配悖逆的以色列百姓。诗人用这样的言语在回顾他一生经历的救赎，这个画面足够震撼，这个画面令人感到惊讶。拯救大卫的神居然是拥有宇宙万物的力量，他可以用青蛙，可以用狮子，可以用苍蝇，可以用冰雹，可以让日头停留，可以用各样的神迹的方法来拯救他的百姓。这些百姓难道很伟大吗？神要讨好他们吗？神要恭维他们吗？不是的，这些百姓是悖逆的、可怜的、抱怨的，神依然大动干戈，亲自战争，让宇宙比人更大的事物都参到战争里面，使百姓获得拯救。这个画面足够令人震撼，我们感到无比的惊讶。神这样爱他子民，爱他的百姓，神这样救他的儿女。但是我想说， 这个画面如果和另一个画面相比的话，根本算不得什么。因为还有一个画面比这个画面更震撼更伟大，救赎是比创造更伟大的。创造不过是上帝动动指头而已，但救赎是上帝用膀臂施展大能，创造是上帝用话语的吩咐，可是救赎呢，却是赐下他的儿子作为我们的拯救者。但你在福音书你可以看到更震撼的画面，就是创造的上帝永恒的主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可以看到那位被人抵挡被人攻击陷害的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甘愿受死，这个画面更令人震撼。你在哪一个神话里面可以听到过有神取了人性为了拯救他的百姓呢？你在哪一个神话里面可以听到那位永恒的独一的主宰却在很小的一个人的肉身当中成为拯救者来拯救他的百姓吗？你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更震撼的场景是那位创造之主用他的血赎回了他的百姓。我知道今天我们都在讲耶稣为我流血，而不用讲神为我流血，这是一种教义的错解和降级的解释。因为在应付经文告诉我们，神用他自己的血赎回了教会。你只认为耶稣的人性为我完成救赎之功，那就错了。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用他的血买回了教会。第二个位格的圣子取了人性，他以他圣子的位格完成救赎的工作。你可以看到荣耀的创造之主，他身上满了鞭痕，被折磨，被打得体无完肤，身体支离破碎，你找不到一处好的地方。他应该是被人敬拜的，带着荣耀的冠冕，却戴上了荆棘的冠冕。他的脸应该是最美的，那些恶人却唾沫在他脸上。他那位创造天地的手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践踏仇敌的双脚也同样被钉在那个木头上。这不是我们所认为单独的人性来完成的，是圣子第二个位格荣耀的上帝以整个的位格替罪人完成了救恩。那个画面是前所未有的，当耶稣受死的时候，天地巨变，很多石头裂开，很多人复活，幔子被撕开，连天都为此感到悲叹。你能想象这样的画面是否比大卫所描述的更震撼？是那圣子神为我们流血，是圣子神成就了救赎之功。我看到一本书，是一个清教徒写的，他谈过，他说基督一生有六次流血的记载，但不是像我们普通的人好不好，他是圣子神取了人性，整个的位格以流血的方式不断地展现他对我们的爱，展现上帝对我们的爱。他就说到第一次流血是第八天受隔离的时候，第二次流血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第三次流血是他被鞭打无情折磨的时候，第四次是他戴上荆棘冠冕，尖锐的刺划伤他圣洁的头颅，第五次他被钉上十字架 手脚被钉穿，鲜血涌流。第六次，他说是兵丁用枪扎伤他的肋旁，有血水流出来，他全身都流了血。而保罗告诉我们，是神用他的血赎回了我们。这个画面比十八篇更震撼，你无法想象圣的神，他以奥秘的方式取了人性，却为我受苦受死，他以整个位格拯救我，完成救赎，让我成为属他的百姓。耶稣拯救我们是真实的，神拯救大卫也是真实的。大卫就是16节19节证明这点，他说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之上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强敌，脱离那些恨我的人，因他们比我更强盛。在我遭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支持，又领我出来到宽阔之地搭救我，因他喜悦我。谁哪一次让大卫死去？在大卫看似无生机的时候，神出现拯救他，带他到宽阔之处，带他到自由之地，把他放在高台上，神从来没有缺席。所以我们不应该怀疑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你可能过去是抱怨的，可能现在是不满的，将来是担忧的，把你想到那个荣耀震撼的画面，耶稣已经救你我脱离了死亡，他已经为你我赎了罪，他已经为你我挽回了天父的怒气，他已经为你我尝了死味，他已经为你我承受了地狱般的痛苦，他也已经为你我复活。当他复活的时候，力量同样是震撼的，不次于十八篇所描述的，不是吗？如果耶稣上过去救了我们，难道现在会离弃我们吗？难道将来会不顾我们吗？不会的。因此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告诉我们说，他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而且他还要救我们，我们希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十八篇是为我们而写，在除去我们的不安和焦虑，在除去我们的怀疑。我们不应该怀疑，不应该不满和忧虑，我们岂不应该求上帝帮助我们？当你回顾你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充满生命中的每一个缝隙。当你回顾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从来就没有缺席。所以当你对过去不满，对现在焦虑，对将来恐慌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了那曾经为我们受死的神子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过去那样做，现在依然那样做，将来更是如此，他的拯救从来没有停止。问题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眼睛可能闭上，我们已经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见神那个荣耀的展现。我们求主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会查验生命中的每一次的艰难，有上帝的环绕，有上帝的眷顾，并且可以靠上帝的恩典胜过对上帝所有的不满。若神的灵光照我们，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也会说他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逃城避难所，是我的盾牌，他从没有在我生命当中缺席，他也把我带到高处，把我带到宽阔之地，他是我的支持，他永远是我的力量。到那时候你也会说我爱你，我发自内心肺腑地说我爱你，因为你在我生命中从来没有缺席。我们到这里应起立来祷告。